救主降临尘世，全地万民欢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诞主日崇拜，让我们一同站立，和我们一起同声高声颂唱这三首圣诞歌曲。
Yeah. 圣诞快乐，请坐。圣诞快乐是我们今天早上彼此见面就说的 Merry Christmas。可是我在台上看大家唱三首圣诞歌的时候，好像没看到多少笑容，没有多少欢心，所以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我能不能把最后那一首《天使报信》最后一节我们再唱一次啊？这次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把那个喜乐、歌颂、赞美唱出来，好不好？哎，我们还是站起来吧。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因为我们字幕还会来不及的，我们就回去一页就好了，回去一页哈。对不起，我这个临时要求的。啊，来。欢欣笑容，感谢赞美，站立同心祷告。感谢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当我们要纪念你的诞生，每一年我们到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了赞美感谢，因为要不是主耶稣基督你接受天父的差遣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为我们完成救赎，今天我们还是活在最终当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圣诞节节的时候，我们不光庆祝，不光纪念你的诞生，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机会，可以把耶稣基督你降生的好消息，圣诞节的真意可以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你跟我们一样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主，我们充满的欢愉快乐今天早上来敬拜，也为着我们这个星期有机会在平安夜圣诞节的前夕，我们有一个晚上的敬拜，我们来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众人怀着一个高兴快乐的心回到圣殿里面，同心的为着迎接主降临的纪念日，同你在你面前同心的敬拜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你赐给我们无限的恩福，就是从耶稣基督你降生成为人而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愿主你亲自的悦纳，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心灵诚实充满的喜乐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也蒙受上帝你要给我们的恩典，无论是借着我们唱的诗歌，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奉献，我们一起的来听你的话语，让这一切都是上帝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会堂里面每一个人预备的恩福，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来承受主你今天要给我们莫大的恩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各位兄弟姐妹早安。
早安。
我也是刚信主，所以我的一些想法可能比较朴素，请大家能多多见谅或者包涵。是这样，就是我是我记得就是在1991年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呢接触到两位来自美国的一位年长的夫妇，他们是我们的英文老师，同时也是兼传道。他在讲英文的过程中呢，非常的耐心，非常的那个对我们这些学生就特别的好，总是循循善诱，从来不发火。我就从那以后吧，就是英文应该说是突飞猛进。后来呢，我知道他们还在传福音，就是他是同时给我们也讲了很多圣经故事，所以我就是慢慢开始对圣经开始感兴趣。我学习反正就是从那以后就特别的用功。当时我还想，我是如果我上高中的时候都有这么好的老师，那么我就能高考的分会更高一点，而且会上更好的大学。这就是我刚接触基督教的和圣经的这些一点点见识吧。然后后来呢，就在工作中呢，又接触到一些外国的专家，还有一些工程人员，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都有从我个人感觉，他们每个人的这些，他们有些是基督教徒。从我的个人感觉来看呢，他们都有一些那个就是非常的公义、慈爱、宽宏、善良的那种心，这都是我非常敬仰的那种品德。反正对他们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到了2008年，我是在加拿大移民登陆。来了不久之后呢，我就去了几次教会，有一次是在 Varsity 附近的一个挺大的教会，当时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著名的牧师，然后他在就是也就是布道吧。当时他是非常的有那个激情，就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一个讲座。当时听完之后，在场的好多人都已经觉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就是2008年的事情。在这之后，因为我是刚来嘛，所以对这个情况都不太了解，就是偶尔去不同的教会，所以因为人生地不熟悉，所以去了不同的教会。但是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曲曲折折的，我就间断了和那个教会的联系。到了今年，有幸认识了戴玉玲姐妹。他带我来这个教会，我就看这个教会是这么的温暖，所以每个人都是以兄弟姐妹相称。他们呢就是对圣父圣子圣灵都是那么的虔诚，然后在每次侍奉的时候都是那么的尽心尽力，而且还有我们的唱诗班又这么的就优秀和专业。然后我就说，这么温暖的家庭，我为什么不加入呢？然后还有就是，耶稣因为我们人的罪，他呢为了让我们和神接近，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牺牲来救赎了我们。我说我为什么不打开我的心门，让他走进来呢？我说我可以在他。这里在他的里面呢，我就可以享受喜乐、平安、蒙福，为什么不这样呢？然后到了现在，我说我终于受洗了，我愿意领受神给我的新生命。在这受洗之后，我每次祷告，我就非常的感觉非常的平静，内心呢也比以前强大很多。我就觉得，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我会可能就不再是孤军一个人在奋战了，因为我知道有神在我的左右，我知道， 只有神才是我最坚信、最坚信的信靠，最真实、坚实的信靠。好，谢谢大家。
再一次说圣诞快乐啊！今天是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啊主日崇拜。那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啊，在平安夜，在圣诞节前夕晚上，我们啊七点钟有聚会在这边啊，一同的做一个晚上的敬拜。今天的题目是道成肉身。刚才啊，尹奇弟兄给我们所读的啊，是约翰福音一章那边也记载的啊，主耶稣为我们啊所成就的，还有他道成肉身的啊原因、经过啊效果等等。那其实呢，在我们好。在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圣诞节有常读的重要的经文有不少的啊，在旧约也有，新约也有。那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回想你信了耶稣以后，在每一个圣诞节里面所听的有关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的经文是哪一段给你最深的印象今天我就在预备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让大家一同来看，只有两节圣经，一节在新约，一节在旧约。那灵光的人已经看到了，一个是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一个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那这两节圣经给我们有圣诞节里面另类的一个给我们的信息提醒，特别在这个圣诞节，我自预备信息的时候，也让我自己再一次的得到一个感动，也心里面有一个澎湃的一个感觉。那我希望圣灵今天也帮助我们，可以从你里面得到鼓励。那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也常背的，或者是我们圣诞节也常读的，来，我们一同的读一遍，好吧？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福子的荣光。另外一节圣经呢，就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那我们也来一起读吧。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身上，他名称为奇妙的、全能的、永在的、和平的君。那当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时候，刚才我就把他那个特别用颜色来特别的显明出来，道成了肉身。那假如我们从约翰福音一章开始第一节看的时候，就很清楚说，道就是耶稣基督，道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他那个时候跟整个三位一体的神来创造这个世界。但是呢，在约翰福音讲到的是，他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讲到那个道有什么特别呢？其实道在我们中间住在人中间，是把恩典、真理都带过来，从恩典、从真理里面就看见荣光，而这个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一生，道成肉身，从马槽一直到十字架。里面是充满耶稣基督把上帝第二位的荣光显明出来，道成了肉身，道本来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logos， 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为道就其实就把它的 logos 这个字的意义翻译出来。在天主教的圣经他们没有用道成肉身，神的话语成为肉身。 啊，那其实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把他们翻成道成肉身更清楚，因为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位，当然他也是真理带到我们中间，但是用神的话语的话，神的话好像把他的位格倾覆掉了，变成是只是一个话语或者一个道理。道其实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可以做成说话语，也可以说是道。道可以怎么衍生出去的，就是原理、基础、源头。那所以其实从约翰福音一章那边就把道这个希腊文的原意就解释出来了。因为在那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这个就把 logos 这个字希腊文的完全的还解释出来。那 logos 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有很丰富的那个意义，还有可以说是理据，所以可以有规律性的，甚至说可以可辩解，这个字很丰富。所以其实在翻译圣经的人翻译的时候也是真的是很头疼，要怎么把 logos 这个字翻译得很清楚呢？所以英文都是 the word，就是很清楚的把那个字面翻译出来，但是其实那个意思意义没有翻译出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 logos 这个字有演变的，演变什么呢？演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logy，logy， 这个是 logy 这个两个字，这个四个字母没有什么其他字的意思，但是缺了你看 geology。Biology, psychology, theology 啊，还有很多逻辑，这是一个学问，原理、基础、源头啊，这个是从 logos 演绎出来的一个英文字逻辑。那还有呢，不光是 theology, psychology, geology。那个 logos 翻译出来还有演绎出来，对不对？还有 logic 逻辑。所以刚才说这个字很丰富，那在我们约翰福音一章刚才我所读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把那个逻辑里面的那个 logos 的逻辑 logic 都把它演绎出来。难怪写圣经的人在希腊文里面用 logos 来代表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采用了这个希腊文的缘故，原因是因为道成的肉身是基础，是源头，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认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然后还有过来 logos， 应该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降生成为人，把上帝的话语理据甚至可以可辩解的真理就带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啊，这个我们中文的那个特别的圣经的那个应用的词句实在是很丰富。我们今天的圣诞节可以思考一下，认真的思考道成肉身对我们属灵生命，对我们自己有什么的影响价值。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人，其中呢，在一章十四节的直接了当的讲道着说是什么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人中间哈。当然不在我们这个年代，但是在耶稣的年代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 有两个事情，恩典、真理。那么讲到的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啊。我教布道学的时候我也这样说，我们基督教，我们教会是这个世界上众多宗教的当中的一个宗教。我们不否认我们是宗教，宗教众多的宗教当中的一个宗教，但是下一句更重要，我们却不光只是一个宗教，我们是众多的宗教里面的一个，但是我们却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宗教，我们乃是把人带到创造的主那边的一个信仰。Christianity is not, it's one of the religions, but not just a religion. 我们是把人带到上帝那边去的。所以就从这边说，耶稣基督他带来是什么呢？是恩典真理，而且是充充满满的恩典真理。有一个可以留意的是先恩典后真理啊，这个是约翰他刻意的在这边写出来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说牧师，那你不能说先恩典后真理，两个都是重要的。对，两个都重要，但是不是我说了，是约翰在这边他是说的。为什么他不是说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呢？是充充满有恩典有真理呢？因为简单的原因，十字架上用恩典带出真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轻忽，我们真的要去思考，充充满，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来，这边我们可以说，从新约看主耶稣道成肉身，从旧约看主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身份。刚才读的那个以赛亚书那边，我们要接着要去看了。从新约看主耶稣道成肉身是什么？是我们宝贵的救主，不否认了吧？因为刚才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讲的是恩典，讲的是真理，然后说从十字架带出恩典，让我们认识真理。十字架是恩典，也是真理。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呢？因为他要救赎我们。这为什么要救赎我们呢？是因为上帝有恩典，上帝爱世上的人。刚才读的不是在十二节那边说吗？所以就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个是恩典，但是却是真理。因为不透过十字架的话，我们没办法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从新约特别从道成肉身来看，从约翰福音那边一章十四节或者一章整章里面看的是耶稣是我们宝贵的救主，没人可以否认。假如我们这边还有没信耶稣的，你已经在追求认识耶稣的时候，追求认识我们的上帝，追求认识圣经真理的时候，这很宝贝，耶稣是我们宝贝的救主。但是耶稣基督不光是我们的救主，在弥赛亚的身份，特别从以赛亚书刚才九章六节那边看得出来的，他弥赛亚的身份也是我们什么生命的主，他是救主，救了我们，那也是我们生命的主。说哎呀，牧师这个是老生常谈，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光要尊耶稣为救主，还尊他为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里面讲到弥赛亚的身份，讲到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就是说上帝差遣他到地上面，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一直盼望的弥赛亚，怎么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呢？因为那边是这样说的， 当然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别的一方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在九章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便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我们熟悉的，有些人会背的，我们一同读吧。奇妙赐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哎，这四个身份或者四个描绘有什么的重要性呢？当然这个可从宽的那个角度来看，就他对全人类或是他要施行拯救的时候，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角色的扮演。但是这个角色的扮演不光是广义的，有没有想过三位一体的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12岁在圣殿里面听到辩解，30岁出来传道，33岁多上十字架，这是个比较明显的过程里面。特别我们读福音书，看到耶稣的生平，特别他3年多那个传道，一直到上十字架，对全人类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我呢？对你呢？对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上面，它的影响，它的 impact 是什么呢？我们尊他为救主，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我们个人的奇妙赐主，我们个人的全能的神，我们个人的全永在的父，我们个人的和平的君。哎，值得思考。也是再送大家今天晚上晚餐的一个 special dish， 回去可以思考啊。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可以跟家人，或者你下午自己独处的时候，思考一下。以赛亚那个预言，在耶稣基督出生七百多年前，就是2700多年前讲这个话，已经在两千年前就成就了。耶稣基督就降生了，道成了肉身了。但是他道成肉身了，他的身份、他的特性、他跟我们的关系，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对于我个人有什么意义呢？来，我下去就要稍微elaborate 哈，也是发挥一下。但是希望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今天或者这个圣诞节，我们每个人可以思考一下，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同时间。它是奇妙的测试，测试就是一个我们说怎么说那个给 advice 给意见的人，或是一个辅导员，一个 counselor， 奇妙的一个给意见的人，一个奇妙的辅导员，怎么是奇妙呢？让你们回去思考。我给他的一个解释说，属灵非人意的引导，不是出于人意识的一个属灵的引导。哎，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所以说不光是救主，是救主也是我们的主，他就给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引导， 是非人意的。那不光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在我们天路历程，在我们基督徒追求的路上，在我们敬拜的路上，在我们教会的生活的参与上面，在我们在跟别人接触生命里面的那个见证的表现上面，有引导。刚才周露姐妹就已经讲了见证，啊，就是他。神成为主耶稣成为那个奇妙的测试，引导他从他那个学英文，然后到加拿大，然后到遇上戴玉玲，然后来到新生命播道会里面，看到圣灵一步一步引导他。那我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我跟顾师母怎么会跑到来新生命播道会呢？那上帝的引导，那在里面，当然我们也很有我跟师母也有考虑呢，也有寻求神的心意啦，也有甚至有去询问别人的一些意见呢。但是那个人的意见不能做最后决定。奇妙的测试，我们有没有凡事？在主耶稣面前来寻求他给我们的规划，你怎么规划你的人生呢？怎么规划你的事业呢？规划你的家庭呢？你的价值观有没有重整呢？我们最近好像是大学团契，然后有经过查考那个人那个价值观重整，需要重整的。就是靠着非属灵的属灵的非人意的那个引导，耶稣基督让我们人生重新的规划，完全的不一样，是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你有没有认真的去面对你重生的生命，从认真的去面对上帝在你生命上的计划是什么？每一步你们按照你去寻求神的心意来做，奇妙测试，再过来是什么呢？全能的神，我说超然神大能的威严，是我在下面的一个注脚。超然神大能的威严，刚才说耶稣基督从十字架把恩典把真理带过来给我们，跟随着恩典后面是真理。我们知道我们上帝不光是一个怜悯慈爱的上帝，也是个圣洁威严公义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就得到他很大的一个能力的帮助，随时的帮助。而在这边就我这边没有写出来，但是我们就可以想到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那边，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那边是怎么样怎么说呢？我们都会背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是全能的神啊。当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上面做重新的规划，我们做那个价值观的重整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的，遇到疑惑的，甚至我们会犹豫的，我们会却步的，因为挑战很大。那假如你还没遇到这样子的话，你要认真的思考，你要怎么去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有见证的基督徒生活。假如你愿意这样的话，一定会不容易的。奇妙的测试为我们测获了以后，我们怎么去执行呢？靠着神的大能。多一点点应用啊，小应用啊。我们上星期把不一样的委员会选出来了，有不一样的委员了。 那现在他委员都就任了，特别今天会报告说执事会他们都分配了岗位，那怎么去执行呢？已经有奇妙的测试从我们中间借着我们的手把他们选出来，上帝已经给我们新的规划，2020年的那个事工要怎么去有人去负责带领，那就要靠着全能的神。超自然大能的威严在我们彰显，我们按照上帝的那个能力来去做。所以执事会的那名单公布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是邀请大家为每一位执事来祷告。那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上帝给你有显示，主耶稣给你有规划，然后你要靠着上帝去执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当你有困难或说你愉快你那个悠然自得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要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可以得到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再下来是什么呢？永在的父。哎，这个很奇妙，主耶稣是圣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但是这个弥赛亚却是有一个父亲的角色在里面，而且不光是父亲的角色，是永在的父。全然神慈爱的保护，父亲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形象，一般来说就是一个保护。父亲不光是保护，也供应一切的需要。而在以赛亚书这边讲到的这位弥赛亚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是我们的父亲的角色的保护，他加上的是永在的父。所以我用的是全然，父是神慈爱，父出来给我们延伸就是一个保护。确实有个问题，永在主耶稣基督在完成救赎的时候，钉十字架埋葬复活，也不是升天了吗？他怎么跟我们永在一起呢？那当然圣经有说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但是当我想在永在的父这个弥赛亚的角色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离开门徒以前，他祷告，他交代说，我要差遣保惠师到你们中间。三位一体的神，从旧约里面我们比较看到父神的那个形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让我们借着子可以看见上帝的荣光，也借着他更认识我们的上帝。没想到当主耶稣基督完成他那救赎的工作要升天的时候，上天以前还没上十字架以前他就已经跟门徒说，我不会把你们丢下成为孤儿寡妇，我会差遣，我跟父差遣圣灵保惠师到我们中间。感谢主，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心里面是有什么？有圣灵内居。当然我们要不要追求圣灵充满的生活，是我们另外一个要学习的功课。但是圣灵无论如何已经在我们得救的人的生命里面，你让不让他充满，你拦阻他多少是你的事情。但是呢，我刚才是负面的， 你让让他要不要让他充满，要不要拦阻他是我的事情。他其实应该是说，我让他充满在我生命当中，我凡是预计圣灵的感动去做的话，是我可以做得到的，只是我愿意不愿意做到。而这个圣灵保惠师的降临在我们得救的人的生命里面，确实是我一个保护，一个保证。就像我们买了一个电器回来的时候，终身保用，就是 very free， 你不用担心。你信了耶稣以后，圣灵会不会离弃你，不会遗弃你。就算你遗弃圣灵，就算你拒绝圣灵，圣灵还是在你生命里面，只是你要没有，只是我们要让圣灵居首位，让他可以完全的保护我们。哎呀，再讲到那个保用的问题啊，终身保用，但他有一句说，假如你不按照常规好好的使用的话，保用无效。哎，那都有说要怎么样去用它的那个你买回来的东西。假如你乱用的话，你把它摔的话，你110那个电压，你插到20的电压里面，碰烧的那个保险不保。有保护，但是我们要在上帝的硬币的底下。所以你看，奇妙测试，我们要按照圣灵，或是按照上帝，按照耶稣给我们的那个规划来生活。我们要依靠神的大能，不是自己。然后这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就会在他的保护的底下，永在的福。和平的君，和平的君，其实这个是正是完完全全讲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他是一个和平的，但是他却是一个可以影响人的。他不用政治力量，也不用威逼利诱但是他却是影响很多人的生命，成为很多人的君王。就在他那个时代也是这样子，但是他是和平平的，没有用武力的。其实我们好好去看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一生备受排斥，就是人都把他排到外面去，当然也有欢迎他的人，但是他接受排斥。这时候那个逼迫的时间数不胜数，当他预备要工作，他要帮助人的时候，那个逼迫，那个排斥就来了，那个攻击就来了。但是他怎么样，在彼得前书2:23说，特别是这样说的，彼得前书2:23，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却是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为何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绝不还口。你看，像他，你看福音书都是这样的，他不会直接跟人家还口的，他只是很巧妙的、很有智慧的，来把对方，你用压倒也好，什么都好，就是把他。把这事情就是摆平了，他不会用那个还口去跟人家争吵，他是一个巧妙的方法就把事情化解了。那去好好去看耶稣的生平，那他也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会吓人，他不会吓人。实际上面你看，那个兵丁说：“你跳下来， 你可以救自己也救别人。他完全在受害的时候不说威吓的话，不要去威吓别人，和平，但是却是君王。哎呦，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提醒。我们多少时候违背圣灵的感动，违背耶稣，背逆他啊！我们多少时候，不要说多了，多多少少都有多少的时间啊，在我们生命里面，他不会勉强我们的，他是温柔的去影响我们，圣灵提醒我们。所以保罗不是说吗，我们要小心我们良心，不要给那个热肉灌了的铁，什么什么这个我怎么解释，就是我们良心，就是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一次两次，其实圣灵感动每次都这么强烈，只是我们习惯的抗拒圣灵的感动而说。圣灵感动来的时候同样的十度的强烈，但是我们接收的第一次十度，第二次八度，第三次五度，第四慢慢的减弱了。是和平的君，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温柔的，我们不要滥用了他的温柔， abuse 了他的温柔。有一个例子，我讲了好多，我常会讲的，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一个经验，有一个面摊的老板，我们去吃那个剩面的时候，我们就请他预备面哈，那好像我跟师母去，还有就三碗面在那边，一二三三个碗，然后三碗面他就把那个面放在那个怎么说那个小子里面，就在那个水里面滚烫的水里面就烫热啊，烫热以后呢，就要把那个面分到三个碗上面，对吧？有三个 order 嘛，是吧？那就把那个面弄出来了，竟然呢。用他的手去抓面，那分得很均匀，因为他用手抓嘛。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像，哎呦，这么脏啊！但是我第二个像，其实不脏，因为他又在做那个面的事情啊。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呢？这么烫的面，怎么可以用的手去抓？不疼啊！我在想，他抓这个面，抓这个烫面，不知道抓多少年啊！假如我看他的手指头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我们怎么说那个是茧啊，很厚的皮。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心不要像那个烫面的那个老板。那个茧这么厚，圣灵感动来的时候好像没事。圣经说我们越抗拒的时候，就像那个给热铁烙惯了，是烙吗？给热铁烙惯了的心就没有感觉了。和平的君，和平的君，我故意说和平，有没有听见？和平的君，属灵没保留的救赎，就算我们有多悖逆，主耶稣都不会遗弃我们。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常遇到，哎呀，我好久没来教会了，我离开了，感谢主把我带回来。哎，没有保留的救赎，我们希望我们不需要让主用到那方面，让我们每天都为了他没有保留的救赎来感谢他。因着四个不同的身份揭开了，显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界上他既神也人的双重身份。 有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这个应用？这四个身份，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全能的神，给我们的应用是什么？人性的显示，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测试。他不光现在在我们生命上引导我们，他在他三年多的那个服事里面，就显示他是奇妙测试。在他三年多的那个服事，或者说他整个33年多的人生里面，道成肉身，刚才说了，从马槽，从12岁上圣殿，从30岁。出来服侍，33岁多上十字架，显示他是我们宝贵的救主，人性的显示，他真的是好像是希伯来书，他了解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恳求。人性之外，还有神性的揭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是我们的救主以外，也是我们的主。他有全能，好像他在圣经里面，你发现他行神迹等等，道成肉身。从新约来看，主耶稣是我们宝贵的救主。从旧约来看，主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也是我们的主。所以在今年2019年的圣诞节，我们纪念主的时候，这个道成肉身牢牢记在我们心中，他的弥赛亚身份牢牢的让我在我们思考里面。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真的是晚餐啊，或者睡觉以前啊，或者说下午独处的时候，把这两节圣经再看看，愿主用这两节圣经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前面的天路历程里面，不光尊我们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也尊他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主。